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乌龟乌龟翘辫子，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今天呢是我们的新闻时事单元，一样我选了几则值得分享给大家的消息。
有沉重吗今日？
有。可是我今天没有挑好笑的，但是我今天挑的有一则温馨的，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给大家。我这次呢都已经先取好名字了，所以就直接由我们的 Grace 来挑选。
好，
首先第一则是海上生存考验，第二则是妈妈的死亡童谣。好，你那个表情一脸吓歪的样子。第三则是2200万分之一。
我数学很烂，先不要听那个妈妈的死亡童谣。
好，我们来听妈妈的死亡童谣。今天这一集啊，我们应该会上成人警示，妈妈的死亡童谣它比较重口味一点。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吃饭，或者是你觉得你现在的身心状态不太适合听过于沉重的事情的话，那我建议你先跳过这一则，应该大概会讲个10分钟左右吧，你可以先往后拉，然后可以听后面的消息。好，妈妈的死亡童谣呢，这个事情它发生在肯亚。在肯亚首都啊奈罗比以南大约20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小镇，近期发生了一起非常惊悚的杀人事件。事情发生在4月23号，当地的居民啊，他听到隔壁的房子突然传来一声女孩的尖叫声。起初居民他以为是不是隔壁邻居他们一家人可能被坏人或者是歹徒入侵了，所以就很着急，就立刻跑到隔壁房子想要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没想到透过大门上面有一个小窗户，他们看到的景象是有一个裸体的女子正在把一个小女孩压在地上，同时手里拿着刀朝女孩身上狂刺，而且还尝试要肢解她。另外居民呢一眼就认出来这个凶手是谁，因为凶手就是隔壁住户本人，是今年24岁的女子，名叫 Olivia。 她拿刀狂刺的对象就是她今年2岁大的女儿，叫做 Glory。 那事后居民受访的时候表示， Olivia 她在犯案的当下，她的嘴巴里面还大声的唱着童谣，就是在唱歌。这一段童谣因为我也不是说可以翻得非常的精确，所以我就是直接拿一些台湾媒体的翻译来给大家参考。大致的童谣内容是：宝贝，你再也不会哭了，你会永远沉睡，我爱你，我的女儿，反复的不停唱着这样的歌。那我其实呢第一时间是有在推特上面看到整个过程的影片，但是事后已经被推特可能有一些禁止不希望散播的内容就把它封锁了，但是我第一时间有从国外的媒体新闻上面看到。那个画面其实当下连我都有一点鸡皮疙瘩，因为真的蛮清楚，他真的是边唱边刺，他就是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而且他的手是照着节拍在挥的，你就是可以感觉到妈妈好像
疯掉了，
对，好像有点脱离这个是现实还是怎样，可能那时候精神状况也许有一点问题，就这样哒哒哒哒，然后旁边的背景的人就是一直 Olivia stop no 什么大声的叫，然后你可以听到外面的居民一直在撞门，想要试图破门而入。而且最后还有一个更惊悚的事情，最后 Olivia 她当着所有人的面把 Glory 的脏器挖出来，然后开始吃女儿的肝脏，非常的骇人。邻居当然就吓到嘛，除了有报警之外，他当下有立刻想要尝试破门而入去抢救女儿，但是成功进屋之后呢， Glory 他依然失去呼吸心跳了，是当场死亡的。 Olivia 则是在行凶结束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突然回神或什么的吧，他就昏倒了，倒在旁边失去意识。警方赶到现场之后，立刻先将 Olivia 以涉嫌谋杀的罪名当场带，同时呢把 Glory 的遗体送往当地的大型医院先进行验尸。另外 Olivia 她其实是和父母同住的，但是事发当下父母都不在家，然后 Olivia 她在被捕之后有受访，她是说她和女儿之间有很多问题，我很讨厌我自己，也常常感到自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杀自己的女儿，我和我的女儿真的经历了很多，因为我有点不太能够理 理解这段话的意思，所以我其实事后有稍微的肉搜一下 Olivia 她的背景。有一些当地的媒体，就是肯亚当地的媒体，他是在写说 Olivia 今年才24岁嘛，他其实还是学生，他是当地一所商学院4年级的学生，而且 Glory 的爸爸其实未成年，所以他们是年纪非常小的爸爸妈妈。我自己推测，不确定是不是和这方面有关系啊，可能年纪很轻就当上了妈妈，所以有很多大家没有办法想象的压力。 Olivia 的阿姨叫做 Gladys， 她也有受访，她是说 Olivia 她之前呢和男友在外地住了8个月，最近才刚回来，回来之后起初都没有什么异状，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最近她会无缘无故大叫，而且还会讲一些听不太懂的方言，就是连阿姨本人都有点听不太懂的东西。而且事发之前呢，她也砸碎了家里的碗盘、窗户跟电视，还追着家里的狗到处跑，就是好像有一点情绪失控的状况。那 Olivia 呢，她已经在4月26号的时候有出庭，可是因为目前调查还在持续进行当中，主要是调查人员他希望法官可以给更多的时间来确认 Olivia 的精神状况啦，所以后来 Olivia 呢，她有被法官要求拘留10天，预计5月8号的时候会再次出庭来确认 Olivia 的精神状况是不是正常。可是一直到我录音之前，我们录音是今天19号嘛，我一直到昨天都有去搜寻相关的消息，都没有更新的消息发布了。而且我发现我一开始搜寻 Olivia 的本名可以跳出搜寻结果，可是我在昨天去找的时候，我发现搜寻 Olivia 的本名会没有任何页面。我不晓得是因为这件事情太害人或是什么，所以可能 Google 有封锁部分的资讯，我找到的都是库存页面，所以
有可能，
对，所以也许这些事情是有进展的，只是我没办法搜寻到。我自己是觉得内容可能过度惊悚啦，会吓到人，所以有做一些措施。好，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妈妈的死亡童谣。那后面两则呢，我可以先和你说，2200万分之一是温馨的。
好啦，那先来温馨的好了啦。
好，
刚刚太沉重了，
可以先听海上的生存考验啊。
好啊，好，
看你想要怎么做结，
我想想看。好啦，先来生存考验好了。
好，我们来讲这个海上的生存考验。海上的生存考验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台湾了啦。事件的起因呢，是今年的2月27号，在高雄的港口外海接连发现2具女性的浮尸。警方他在接获通报之后，就立刻出动了搜索艇去把尸体打捞上岸嘛。但是发现的时候，尸体已经大面积浮肿了，所以呢，判断在海上漂流了很多天，又加上身上没有证件，实在是没有办法辨识出他是谁，而且。就在2月27号当天哦，在桃园的竹围渔港附近也出现了一具男性浮尸，再加上27号的事发4天之前，也就是2月23号，高雄的外海就已经曾经打捞起一具女性的浮尸了，等于说在接连5天之内就出现了4具浮尸。之后陆陆续续到3月26号，包括基隆、桃园、新竹、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就几乎遍布所有的西半部海域，陆续发现了16具浮尸，男女都有，而且被发现的位置有些在海上，有些会在礁岩区或是湿地海滩上都有。其中有10具呢，集中在中南部地区被寻获，开始引发外界的关注，甚至还有些人谣传说，哎，这些浮尸是不是越南人想要偷渡来台湾失败，所以被人蛇集团丢包到海里面。针对这件事情啊，包括法务部、海巡署或是刑事局一些官方单位，他们都有接连出面说明。他们说20具浮尸里面有9具经过比对或是家属指认确定是台湾人，但是没有他杀嫌疑，他们判定都是想轻生或者是意外的落水死亡。那我也有再进一步的去查，就是我去查这2个月期间相关的有落水的新闻，也的确就是有一些是生前就精神不稳定，所以想不开，然后也有钓鱼意外落海的，然后也有那个中老年人意外的溺毙，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是蛮可信的啦。至于剩下的11个人里面，因为总共20具嘛，扣掉了前面9具，剩下11个人。这11个人里面呢，根据刑事局的说法，早在今年的3月初，驻台北越南经济文化办事处就有接到来自越南的14名家属陈情，说他们的家人呢想搭船从福建偷渡来台湾工作。 作，但是自从二月中上传之后就从此无消无息，让家属非常的担心亲人的安危，而且甚至提供14个人的照片名单，甚至一部分的简体哦，就是包括他们可能毛发或是什么有部分的简体，希望台湾检警能够帮忙比对。警方透过这些资料比对之后，再度的确认其中七具浮尸的身份真的是越南籍，包括五男两女，他们都曾经来台湾工作，有几位是因为期满回国，有一些是非法来台湾被遣送回越南的。一直到5月11号，14个人里面呢，有9个人确认身份，而且有把遗体交还给家属举办告别式。但是无论是沿岸找到的20具浮尸，或者是办事处提供的那14个人的名单，都依然有一部分是没有办法确认身份，下落不明的。
可是为什么会那么刚好所有尸体都聚集到
那边？对，我就是要解释这个。关于 Grace 他问的问题啊，官方那边有一个说法，就是他说因为今年的3月初刚好海巡署在彰滨工业区跟嘉义的布袋外海曾经有发现中国籍的渔船在海面上面随便乱飘，所以他们把这整起事件定调成是偷渡船只发生翻覆的意外，等于是排除了前面有人谣传说可能是被人蛇集团丢包的可能性嘛。那以上我提到的所有部分呢，也都是整起这对事件官方跟多数媒体对外的说法，不过却有一家媒体逆风，我觉得他们的说法非常有趣，所以我主要是想要分享这些给大家。就是有3位匿名人士，他们向《镜周刊》爆料，事情没有这么单纯，其实事件的背后依然和人蛇集团有关。因为是民众爆料的，要强调一下，所以大家就是参考参考就好。首先呢，是曾经从事越南移工中介的 A 小姐，她向《镜周刊》透露说，现在的人蛇集团成员啊，大部分都是拥有中国跟台湾户籍的越南人或者是第二代，因为你有这样的身份才能方便进出国境嘛，就是可以安排越南和两岸之间偷渡的事情。而且呢，他们为了降低自己的风险，发展出一套 DIY 自助偷渡的方式。以目前的这个最新的偷渡方式来说啊， A 小姐她认为即使不是人蛇集团直接下手的，但是其实就差不多等于是被人蛇集团丢包了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谓的 DIY 自助偷渡啊，其实是人蛇集团他会帮偷渡者安排路线、船只跟上岸之后要找的雇主，你要去找谁都先安排好了，但是从头到尾都不参与偷渡的过程。你想要偷渡的人必须自己到指定的地点找接应的人，然后自己搭船偷渡到台湾，你上岸之后还要自己躲开海巡跟警方的查缉，顺利找到非法中介的人，你才算成功破关哦。
自由行，
对，你才可以成功在台湾继续待下来。 A 小姐她就继续解释说，现在来自越南的偷渡者如果想要来台湾的话，大部分会先从河内为主的北越先陆地通勤到中国的福建或厦门那一带，接着再搭上人蛇集团事先帮他们买好的渔船，而且这些渔船通常都是已经淘汰或者是被报废非常旧的船了。另外因为一艘船啊，大概能载20-30人左右嘛，所以呢，集团他们会从每批人里面专门找有渔工专业的偷渡者，要他们自己开船载大家出发。
真的是累，真的自由行。
你知道我觉得感觉很像是淘宝买货要集运，你知道吗？你要先集中在一个地方之后再一起送货。但是为了躲避查缉啊，人蛇集团他会恐吓偷渡者开到海上指定的地点之后就必须弃船，还要在船上挖洞把船弄沉，之后你们再自己想办法游上岸。他们不能够登岛，他们要在外海那边先自己把船弄成之后游泳游过来。
天哪，
就是
我好难想象这是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
对啊，而且他们会威胁偷渡者，如果不照做的话，你如果被台湾海巡抓到，我们就不退你钱，我们就不退你费用。
哦，你就是要被遣返，然后钱还没了。
对，钱还没了。那一部分比较有良心的人蛇集团可能会从台湾安排小船，我再帮你接一段路，但是也顶多只能够缩短一点点这些偷渡者需要游的距离而已。 A 小姐她是说，如果你不幸遇上海象不佳，有风浪或者是 体力不支，这些人通常最后就是死在海里，就有点像是被丢包的感觉，因为你全部都自己来嘛。
对啊，
对啊，
而且人蛇集团也没责任。
对，那这种全自助的偷渡方式还不便宜哦，我们来看一下运费要多少钱。有一位在中南部拥有很多渔船的 B 先生，他向镜周刊透露，曾经有越南渔工私下问他愿不愿意安排船去接偷渡来的同乡，开出了一趟$5,000的价码。 B 先生是没有答应啦，但是出于好奇，他有问那个越南渔工说，那目前从越南偷渡来台湾的行情大概要多少钱。对方说现在目前大概是$8,000-$10,000，大概就是台币30万左右，20几到30万。
那对当地人来说是超级大一笔钱、欸、
对，所以越南人目前通常要偷渡都要跟当地银行借贷
哦。因为其实蛮巧，就是我们录音这天是5月19日，然后我刚好前几天才从越南北越河内旅游回来、嗯、所以我才刚看过他们当地人民的真正的
生
活的生活。他们最近其实就是他们物价指数也在飞涨、
哦、
就虽然越南经济是在起飞，但他们物价指数也涨得很高，可是人民的、平均收入并没有涨得这么快，所以他们其实生活也过得算蛮辛苦的。对、嗯、然后像我们在当地啊，你给小费给到20,000越南盾就已经算是还行了，基础价格是10,000越南盾，他会帮你拿行李或什么，然后你可能给他20,000越南盾已经算不错，可是20,000越南盾其实是台币26块而已。
好哦、
对，所以他们在那边赚钱其实是很辛苦的。
哇，那刚刚那个台币30万在越南
盾
就是几千，
就是天价。对，但是最怪是他们赚的钱这么少，可是他们的东西却没有这么便宜。就也可能我们走观光客行程，我们看到物价不代表他们真正生活，但是我自己看到是譬如一杯咖啡什么的，如果是在观光区，我也看到很多当地人在里面消费哦，一杯越南咖啡也是要个60块台币，
也不便宜。
确实可能我们去的那个店比较贵，因为有很多观光客会去，可是我也有看到越南当地人在里面消费。
我们那个
超
商咖啡也是55要60了、
啊、对，但他那个可能是高级一点咖啡厅，但是我还是就是蛮惊讶。然后他们当地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是当地地陪，因为我们是台湾人所以讲给我们听还是怎么样，但是他说当地人非常非常喜欢来台湾工作。
哦，对对 对, 對，这个我等一下后面也会稍微提到一点。那刚刚有提到这个运费偷渡费要新台币30万左右嘛，而且呢那个越南渔工就问 B 先生的那个越南渔工还说，虽然的确有很多命丧大海的案例啦，但是你要想哦，也有超过1000名的成功案例是有成功来台湾打黑工的哦。那我有去找内政部统计的数据，从2012年到2022年啊，总计查获1620名越南籍人士有成功的偷渡到台湾来。到底台湾有什么魅力可以让越南的偷渡客这样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呢？就有一位声称是移民署官员的 C 先生，他也向镜周刊表示说，其实最大的关键就是在偷渡的 CP 值
哦。所以台湾是个 CP 值很高的地方。
对，根据 C 先生的说法，越南人他也会偷渡到欧洲打黑工，像是之前如果你去找偷渡事件的话，有一个好像英国那边吧，有越南偷渡客集体死在那个冷冻货柜里面的事情也找得到。
对对对，
但是光是比较安全的偷渡路线要到欧洲就要花120到150万台币，比较危险的价码呢就差不多30万台币左右。但是与其去欧洲，我花同样的钱可以用比较安全的方式到台湾，然后又加上台湾的距离从福建那边过去比较近嘛，风险比较低，所以呢自然就会比较受到偷渡客的青睐。那另外一个关键呢、啊、就是在台湾打黑工的投资报酬率很高。C 先生他是说，透过合法管道来台湾工作的外籍移工，按照国内劳基法月休8天的基本工资大约是26,000块，但是你每个月要扣掉劳健保，然后还要扣掉1000多块的中介服务费，移工实际上拿到的钱大概是在22,000块左右，你再扣掉生活费，你每个月能寄回老家的其实很有限。但是目前的状况啊，台湾中南部那边非常缺营造业的人手，非法偷渡来台湾工作的越南男性如果到工地 地做粗工，基本的日薪大约是2500到3000台币起跳，非常非常的高。如果你会电焊或者是氩焊一些专业的技能啊，有些工地是可以开到5000到8000的日薪来抢人的哦。等于说这样子换算下来，就算月休10天好了，你也大概只需要工作3个月，就可以让30万的
投
入费就回本了。顶多再多做半年，你存够了钱，就可以在越南盖2栋房子了。
哦，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有趣。就是我那时候我们是坐游览车，然后有个地陪嘛，然后他就正在跟我们说，哦，这边越南人他们其实最热门，因为他们很哈韩，所以他们其实非常多人想要嫁去韩国。
哦，
可是其实后来他们隔了一阵子发现，因为韩国大男人主义就是太严重，所以很多越南新娘在韩国被打，
啊，
就被家暴。
哦，
所以这消息又传回越南，所以越南就现在目前最热门嫁的地方还是台湾。然后因为台湾人就是对他们来说就还是算是蛮有钱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刚好经过一个也不算贫民窟，就旧旧的房子里面突然有一栋盖得很高级，然后那个地陪就开玩笑说，啊，那个嫁给台湾人了。
等于说是一个指标，欸，对不
对？对，是，啊，那个嫁给台湾人，
光是看那个建筑就可以发现，
對對對，
哦，是嫁给台湾的。而且如果是用黑工的中介费啊，每天也只需要让工头或中介抽200到500块而已，就是相较之下成本也低，赚的又多。至于女性的偷渡客，除了少部分是在工地工作之外，大部分啊是集中在各县市的农业区，
这不是农业哦，
每天2000块的代价帮忙务农啦。那至于 Grace 她刚刚在我的对面呢，手比的俩零的一些姿势，但是我就不细讲了，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去查。
我是说洗头啦。
对啦，那实际的月薪呢大概也是3-4万左右。而且呢，对这些偷渡客或是逃走的移工来说，你在台湾赚够钱之后，你只要自己到派出所自首，然后缴了罚款，目前的罚款我有去查，最低是2000块到10000块，其实非常少。
然后他可以留着吗？还是他会被遣返？
会被遣返。可是问题是，
哦，
你不用出机票钱啊。对啊，你等于说2000块买了一张机票就可以回去了。
回老家。
但是之前是有提案说要修法加重的了，好像要变成好像3万起跳还5万起跳，
合理吧？你2000块买张票回老家，
2000块罚完真的蛮便宜的。对，所以让很多越南人趋之若鹜啊。
哦，
就是真的是诱因很高。
而且越南人真的，因为我之前在欧洲住过一小段时间，所以那个时候也会看到很多不同东南亚国家的移民，里面最会赚钱最聪明的永远都是越南人。
哦，是哦。
对，你永远都会看到越南人就是开店然后做生意，他们一定都是做最赚钱的行业，然后他们都很精打细算。譬如你吃饭要加那个鱼露，你说乱加他会给你拿走，他会发现这个人加太多他会把他拿走。
哇，这么精打细算。
对，我跟你讲，越南人真的很会算。然后像我这次去越南玩，他发现我们是台湾人的时候，他就觉得，哦，这个应该会给很比较多小费，然后他就一直跟我们聊天，然后还一路教我们越南文。后来我们给小费那一刻，就是我们可能给跟其他观光客差不多，他瞬间就不理我了。其他收小费国家偶尔也会这样，但他们大部分是会顶多就是这样子一下，但是那个阿姨是真的变脸。
哦，
他是这样子。然后
其实我觉得这多少也反映出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之所以会对钱这么在乎，就是因为他们现在生活的很辛苦。
对，就是导致变成一种民族性。
嗯，对，但是还是必须要强调，以上都是民众的说法，是民众爆料。另外我再去查之后，其实也有一些社论或是报道主张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浮尸的事件真的是偷渡客他自主开船来台湾的船只反腐的意外。因为以目前越南人在台湾的社群其实真的越来越活络了，那连结越来越深。在越南当地那边啊，对于说要出国工作或者是来台湾工作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家常便饭，就是真的是很自然的事情。对啊，所以如果说没有在不影响台湾劳工权益的情况下去提升让越南人寻求正当管道来台湾工作的诱因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偷渡潮应该是会一波一波会继续下去啦。对啊，因为毕竟现在大家生活都很辛苦。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回台湾刚好那班飞机就是满机，然后除了我们一些回台湾的人以外，就是有很多是要来台湾工作，就是 正当管道来的，然后你就看到很多老婆在那边送机，就其实有点感人啦，就是然后就很多越南的男生，然后那一班刚好都是不知道是不是工厂还是什么，然后一下飞机就有台湾的官员就是去接他们，然后也有一个点名，都有穿制服。
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海上生存考验 DIY 自助偷渡，
这真的是长知识欸。
对，最新的集运方式，人头集运。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呢来讲最后一则新闻，是比较温馨的2200万分之一。
好巧，刚好我从越南。
没有，我其实故意选这个，
哦是哦、
就是我知道你要从越南喝，而且
太有趣了，
而且我真的觉得默契很好，因为我绝对知道你一定会补充东西。
对呀、啊，很多东西可以补充哎、欸。他们现在真的超哈韩热爱，然后我们去他们有点像西门町的地方，他们就刚好在办那个 K-pop 的比赛。热舞比赛、哦、然后就是你在韩，我跟你讲他们放的韩国歌都是超久之前的、
啊、所以没有没有
sorry sorry sorry、啊、超级久之前，
怎么会这样，
但有酒也有稍微一点心，但都有点久，然后
一定要跳开花舞的、啊、
他们迷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们一放那首歌就下面的人就开始动，而且他们跳舞都一样，所以代表他们跳的是那支 MV 的舞，超屌，然后再换下一首歌下面的人就全部开始跟着跳，然后我就觉得干这，然后超多韩国团，
你有没有
觉得就是超多韩国旅游
时光回溯的感觉，
对，有。
欢迎回来，乌龟乌龟翘辫子。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最后这则新闻呢，它发生在英国。在英国的威尔斯呢，有一名叫做 Lucy 的女子，她今年已经44岁了。她在2000年的时候呢，诊断出患有狼疮。狼疮就是大家最常听到，应该就是红斑性狼疮了。那广义来讲，它其实是一种全身性的免疫疾病，免疫系统会攻击你身体的正常器官呐。接着在2017年呢 ，Lucy 她的病情恶化，引发了末期肾衰竭，所以她必须要持续的洗肾治疗。同时呢，她也有登记要等待肾脏的移植。原本她不确定自己还能够活多久，因为她的身体状况真的蛮糟的，而且毕竟等待移植跟狼疮这种疾病本来就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嘛。结果呢，更糟的是2019年医生告诉他说，如果你依然等不到机会进行肾脏移植的话，你恐怕只会剩下大约5年的寿命，就让 Lucy 陷入了一阵绝望。我不晓得国外的状况怎样啦，但是以台湾来说，肾是真的不好等。根据台湾器官捐赠移植登录中心统计，我去查的资料，截至2023年1月啊，还有8145位等待捐肾的人，但是自从2004年至今，平均每年只有207位捐赠者而已，就是那个数字悬差非常大。然后其中有203位成功受赠，第二名、第三名难等的是眼角膜跟肝脏。但是从前面的数字都可以听得出来，肾脏真的是非常难等的一个器官。直到了2021年6月，原先 Lucy 和大她5岁的老公叫做 Kenneth， 他们有安排要开他们的露营车出门，要去一趟小旅行，而且打算带着他们2只爱犬一起，一只叫 Indy， 一只叫 Jack， 他们2只都是杜宾犬。但是碍于 Lucy 的病情，她必须要常常预约做血液透析，所以不太方便在外面过夜太多天，所以两个人呢就改成要前往离家比较近，在威尔斯南部的巴黎海滩去休息放松。巴黎在英国那边好像是一个度假圣地啊，但是没想到这个决定改变了 Lucy 的一生。抵达海边之后呢，夫妻俩他们就准备烤肉的器具跟食材，其中一只狗狗 Indy 他突然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很躁动，他就不停的跑到海滩上面的另一辆露营车旁边。那辆露营车呢，距离他们大概90公尺左右，当时旁边坐着一个女人正在打毛线，因为杜宾犬其实算中型犬，他如果体格还蛮强壮的话，是可以当军犬或是护卫犬的品种，所以、
就是、站得直挺挺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乍看之下，有一些比较怕狗的人可能会蛮害怕的。Kenneth 他就一直叫 Indy 回来，但是 Indy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死赖的不走，明明女子旁边就那个在打毛线的女人旁边也没有食物或者是什么可以引诱她的地方，但是 Indy 就是一直绕着那个女生打转。 但最后就没办法啊，所以 Lucy 和 Kenneth 就过去道歉，想要接狗狗回来，而且他们就有聊了一下，得知这名女子呢叫做 Katie。Katie 说她也是最近心情不好，所以想要来海边散心。那 Lucy 就邀请她说，那你要一起来和我们烤肉，一起吃吃喝喝这样子。Katie 呢，她就带了一些饮料走到夫妻的场地旁边，然后随手拿了一瓶酒要给 Lucy。这个时候 Kenneth 就帮忙回绝了，就解释说，哦，我老婆不能喝酒啦，因为她正在接受透析治疗。Katie 就继续问说，欸，为什么要做透析呢？ Kenneth 才说，因为 Lucy 她正在等待肾脏移植。结果 Katie 一听到，她立刻有点小惊讶，就回说，欸，我刚好最近才去登记要捐肾。然后夫妻俩一听到就原地吓到，他就问说，你是要捐给谁的？ Katie 就回答，哦，我这边引用原文，因为我觉得原文很有味道。 Katie 就回答说， Anyone who wants it， 就是任何一个想要的人啊，我没有特地限定谁，没有特定人选。没想到 Katie 还说，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非常乐意捐肾给你们。
天哪，
对，所以双方就在当下，哦，讲到鸡皮疙瘩起来，所以双方呢就交换了电话，隔天立刻预约捐赠机构要安排检查。想当然呢， Lucy 心里是很感谢 Katie 的，但是起初 Lucy 其实没有抱太大的期望，因为之前 Kenneth 跟 Kenneth 的朋友他们都有提出过要捐肾，但是经过重重的检测，
哦，要比对，
对，都显示不匹配。但是没想到奇迹似的，这次 Lucy 和 Katie 的匹配结果是完美匹配， perfect match。 医生甚至说要达到这种完美匹配的几率是2200万分之1，就这样在海滩上，
我真的起鸡皮疙瘩，
欸，我也是，天哪，就这样在海滩上被遇到了。而且对于 Lucy 这种患有狼疮的受症者啊，其实越匹配越好，所以这个几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那虽然中间因为 COVID 的关系有点耽误，但是最后在2022年10月3号， Lucy 顺利的在威尔斯大学医院接受移植，而且手术非常顺利。如今 Lucy 她已经完全从肾衰竭康复，过着正常的生活，也有持续在跟 Katie 联络。除了很感谢 Katie 之外， Lucy 她也很感谢她的狗 Indy。 受访的时候有说，啊，如果不是 Indy 的话，她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遇到这么适合她的捐赠者，就是她觉得真的是一个奇迹。而且另外啊，其实 Katie 她早在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捐赠登记过一次了，而且他们是有配对的，哦，就是有进入到洽谈的阶段，但是都因为 COVID 被延误。当她在海滩上遇到 Lucy 跟 Kenneth 的时候，他正巧前几天才刚恢复注册登记，就是排队，所以真的是巧上加巧。而且 Katie 他也说，这是他一生中做过最好的事情，他的家人也很替 Katie 感到骄傲。那他们目前都有持续的在联络这样子。
天哪，
真的非常非常感人。
而且 Katie 是真的认真很想捐，欸，
对，因为他中间
做这么多努力去为了捐，
嗯，为了帮助别人，哦，我觉得我看了 Katie 的照片，我觉得 Katie 应该是个蛮有个性的女生，因为 Katie 的头发是那种削半边，然后这边留长，然后身上有一些
真的是好人一生平安，欸，
哦，真的是很好的人。最后呢，我看时间还有一点点，其实我今天呢有 Ubi 一则新闻，这则新闻是好笑的，哦，我们通常做脚本会习惯这样啦，就是如果说担心时间不够的话会找一两则新闻。今天呢刚好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来分享这个好笑的事情。这个我就没有另外取名了，大家就当做小彩蛋听就好了。这个事情呢发生在美国德州的一所高中。在5月3号的时候呢，校内突然传出了一阵浓烈的恶臭，而且还造成8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另外有6名学生严重头痛到紧急送医。经过多名学生反映状况之后呢，校方就迅速的疏散整个校园，而且有找来消防人员用气体检测设备检查大楼，担心是不是有任何危险气体有外泄。但是最后呢都没有办法找到任何外泄的迹象，也经过重重的确认，确认说学校的空气品质是安全的。但是安全起见啦，所以校方在事发当周还是有让学生停课。结果呢在隔了2天之后，有一名学生出面坦诚说，哦，那起恶臭事件是我造成的。然后校方就很惊讶，想说怎么一个学生有办法
放屁吗？怎么可能，
就是怎么一个学生有办法造成这么大的事件，还让学生送医院呢？然后学生就说，哦，我只是买了一个恶作剧玩具，就是屁味喷雾，他就是只是在跟同学开玩笑，然后喷了一下，然后可能抽风机啊就把那个味道送出去所以
这是什么喷雾 想
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骚动，而且那个屁味喷雾它在那个罐子上面就有写威力超群。
不是，所以送医的人是为什么送医？
就是闻到味道然后头痛到送医啊。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屁味喷雾竟然就是
就是闻到会
头痛到送医。不过因为范围太大了，所以校方他甚至怀疑是不是有共犯存在，就是他们甚至不相信学生的说法，他们觉得不可能糊弄我，一定是有共犯存在，
以为有什么尸体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他们还透露会和学区跟地方的检察官合作，然后依法处理这起恶作剧事件。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彩蛋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有玩过什么有趣的恶作剧的玩具的话也可以和我们说。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念一下近期有留言给我们的人，我们会念 Apple Podcast 的留言，还有一个我们很容易忘记的地方就是 First Story 上面的留言。第一则是艾乌斯利亚，他说原子少年系列还会有吗？看纯路人评论好有趣。嗯，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在正集出现啦，但是有可能会在丹尼角落出现，因为我目前依然是他们的粉丝，而且我已经预定好七月会去看其中一组团体的演唱会了，如果有任何心得的话会再分享给大家，但是应该是会在丹尼角落。
好，下一个是选我正姐，她说一直都很爱听真实事件的故事，发现其他 podcast 都讲差不多的，但在乌龟乌龟敲辫子可以听到很多没听过甚至有点特别的，辛苦两位主持人整理资料，祝福节目长长久久。另外伊甸学园的八颗星星是动画间谍加加九里面的桥段，表示是很赞的学员里面最赞的学生，好像是有一集我们有稍微
提
到
这个八颗星星。
我们的故事什么其实真的蛮用心找的啦，我们都从各国的资料找，
又加上我们就是
本人也偏怪，
对，喜欢一些冷门的东西。接下来下一则是小三又来了冲业绩哦，他也在回说伊甸学员就是双子同路人，就上一则留言说的那个东西，没想到你们已经落伍了，为你们默哀三秒钟，三二一，哎，努力跟上时代吧，我支持你们。
小 三,、哦、小三是一个我们长期以来的小学生粉丝，但我们一直有点担忧，因为我们有些节目就不适合小孩听。
话说间谍加加九也不是现在小学生的话题，哎，那可以和我们说一下是谁吗？是什么话题吗？
不知道，角落生物吗？
不是，怎么可能？我觉得不太可能。
下一则是笑点完全被戳中的杰尼，他说即便是偏恐怖的主题，听到主持人的 OS 还是会忍不住爆笑，你们就的适应会的心得跟我完全一样，原来反指标不是只有我，我很喜欢黑死病这类的历史事件题材，谢谢你们总是这么用心的准备资料，会一直支持下去。就是我们去看过Joe的试音会之后，我们两个都没有很喜欢。
对，因为时间有点久了，应该是可以讲吧。
对，但是那时候全台都超热爱。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
不敢讲，
应该是我们有问题。再来下一则是特推，他说喜欢两位不做作的主持风格，声音很好听，会继续支持，非常的谢谢你。
下一则是他的名字就是鬼的符号，好可爱，他说看起来像平阳的土地公才是薪水小偷。哦，他讲的是我们讲那个平阳再生人的那一集里面有提到一些土地公，然后那些土地公就好像偏不尽责。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好，下一则是他叫做是好，没关系，总之是应该是乙二三四五六七。他说每次葛姐姐讲 Reddit 恐怖故事的时候，我都不敢呼吸耶，感觉身历其境，一呼吸就会被抓到一样，好恐怖，好刺激。
我都故意找一些很恐怖刺激的故事。好，下一则他叫做小兔子云星，他说新闺蜜来耶。他说 Hello， 葛瑞斯姐姐和丹尼哥哥，你们好，我是新来的龟龟，很喜欢你们的声音，尤其是葛姐姐恐怖故事集的葛瑞斯姐姐的声音特别好听，很有质感。总之超爱你们的，我要送你们一只兔兔，好像他画了一只兔子，
有他用 emoji 画了一个天天快乐，
好可爱，
非常可爱。
但下次可以画乌龟。
哦，乌龟感觉很难耶。再来下一个是太爱了，自从高一开学开始听乌龟乌龟翘辫子，真的很爱，不管是案件还是都市传说恐怖故事集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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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有趣，希望之后也可以一直听到你们的声音。
好，下一个是露露，他说关于第五季寂寞特别篇还有一些心得，他说两位好，支持你们很久了，也是有固定缴班费的小学员，从之前主持人们在分享闺蜜投稿的时候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觉。本次听到这一集特别篇有一样的感想，想说分享一下，就是两位在闺蜜投稿故事的时候感觉比较像是念故事，比起在听恐怖故事时感觉比较像在听朗读比赛，让人有点难投入故事。虽然听得出来两位有用抑扬顿挫在表达情绪，但就是少了点情感。我在想，如果两位可以看过故事后将故事当成自己发生的事情来说，会不会比较有感情呢？因为听之前丹妮分享当兵的故事就超级可怕。以上一些小心得分享，还是很爱你们，请进去加油。感谢你的建议，就是好像确实有一点了。
我们之前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因为我如果说我们要把它当成自己的故事讲，我们要让它生动，想必会加进很多自己的一些语助词，或者是一些自己的主观感想。我相信你听到第一集会觉得那么身临其境，也是因为我加了很多我当下的感想。但是我们闺蜜在投稿给我们的时候不见得会写这么细，
对。
那我们又有想说，如果说我们硬加了很多
脑补的
情绪，好像就
有点不尊重原创，
对，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尽量用抑扬顿挫去展现啦，对、啊、
但还是谢谢你的建议。
谢谢你的建议。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这类的故事的话，可以支持葛姐姐啊。葛姐姐就是
对
Grace 非常投入下去念的一个故事。那接下来是 啾咪咪，她说已订阅，好喜欢你们，推推，简洁有力。
下一个是 CTWML， 他说主持风格很棒，很轻松的方式谈论各种主题，听了不会很沉重。葛瑞斯讲脏话超好笑，所以一定越来听更多单集，加油。谢谢大家一直称赞我骂脏话呢，小时候都被说没气质，现在居然被夸奖。
接下来是张云，他的云是 YUN， 第一次按了订阅下去，觉得你们主持真的太有趣了，好想跟你们当朋友，一定每天笑疯，希望你们能继续制作下去，一路长虹，加油。谢谢你，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其实我们俩自己在路上聊天也是也会一直笑，
或者是和我们那个，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嘛，
对，
然后就和我们大学其他朋友就是也很容易会出现一些失控的状况。没错，
路人侧目。
好，那接下来我们念一下那个 First Story 上面的留言，只有一则啦。
好，那我来念好了。他说刚好我也叫 Grace， 赞助不能断，但还是要来留言，每月扣款，不知道在哪里留，哈哈哈。报告两位班导，我想报名学艺鼓掌，找到学艺鼓掌 Grace 了。
不是，而且我发现超多人想当学艺鼓掌。
为什么？
我不知道欸，
因为我小时候也都当学艺鼓掌欸。
啊，你是学艺鼓掌？
就我国中的时候是万年学艺鼓掌，
没志中的人当学艺鼓掌，怎么可能？
然后我们就要布置那个班级，但是我当学艺鼓掌，因为我个人就是美术超烂，所以我都是命令所有人。
我刚刚吓到欸，
因为我可能那时候在班上人缘蛮好，所以如果我要留下来做班级布置，大家就会愿意跟我一起留下来。对，所以我就是我有公班，
你负责指挥，
对，我负责指挥，然后还有订饮料。
啊，好多人想当学艺鼓掌哦，这个闺蜜们可以自己协调一下。我们改天办个比赛，让大家来选鼓掌，
让大家来报名，好可爱哦，可以投票。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啦。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给我们五星好评，同时记得留言给我们，帮助这个节目可以被更多人听见。同时记得追踪我们的 IG， 我们的 IG 是 TURTLEDIE03。 更重要的是可以赞助或是订阅我们的节目，你们的小额支持都是我们更新节目的动力。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咯，我是 Danny，
我是 Grace，
拜拜
拜。